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7月21日星期三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首先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媒体广泛关注中国河南郑州市水漫地铁惊魂，至少12人死亡。中国中部地区连日暴雨，多人死亡。河南洛阳附近一水坝决口。加拿大西部因火灾蔓延、热浪与大风天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数千居民撤离。香港政府下属的香港电台开始禁止员工在介绍蔡英文的时候使用台湾总统一词，在介绍台湾政府的时候也要求雇员们当尽量使用台湾当局，还要以台湾行政机构、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来取代行政院，不能使用国立、中华民国等字眼。该通告几日生效，称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处理涉及台湾的新闻及节目的时候，不得提及或显示台湾是主权国家，因此需以台湾地区当局领导人取代台湾总统称呼。把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贴上新闻网站的员工也被要求自行离职或请辞。人权观察组织7月21日发表了72个国际组织和学者以及个人的联署信，信中呼吁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立即撤销对支联会副主席邹庆彤的所有指控。法新社关注贫穷在香港出现可怕增势，贫富差距拉大。法国药品安全局暂停中国一款新冠抗原测试进口和投放工作。满50人的法国文娱场所正式开始强制检查新冠护照。印度政府表示，印度人口有2/3已经具备了新冠抗体。抖音国际版 TikTok 第四次在巴基斯坦被禁止使用，原因是发布了被认为不合时宜的视频。约翰克里敦促中国尽快减排，中国则回应说这取决于中美两国合力。接下来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河南暴雨与郑州地铁乘客被困事件7月21日星期三在法国各大媒体引发了极大关注。目前欧洲多国也正在受到洪水肆虐，当前全球多地的气候失调预示着未来人类和自然博弈的严峻挑战。本台法语部今天凌晨3点发布了有关郑州地铁至少12人死亡的消息，提及中国社交媒体上大量转载的乘客被困地铁车厢视频，水已涨至乘客脖子处，并引述事发地政府在微博上的报告说，暴风雨罕见且暴烈，郑州地铁积水12人死亡5人受伤。与本台同属一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强调了本次河南大雨的极端性，指出郑州在3天当中降雨量相当于正常情况下1年的降雨量。其他例如法新社、世界报、巴黎人报、法国国营电台等也报道了郑州地铁至少12人死亡的消息，引述央视和人民日报报道的片段，用文字重现了郑州市民在翻滚的泥水当中艰难推车，一些房屋倒塌的灾难场景，同时强调说最惨烈的事故发生在地铁里。根据未经核实的社交媒体消息，被困地铁车厢的乘客有的站在座位上，有的紧紧握住栏杆，并称央视报道展现的则是无人地铁站汹涌滚入泥水的场景。世界报还引述了微博上一名被困乘客的话说，救援人员成功打开了地铁车厢顶部，人们一个一个获救。还有一些画面展示的是乘客们坐在地铁车厢的顶上，半身被隧道当中的水所淹没。此外，各大法国媒体还指出，本次小时降雨和日降水出现郑州建站60年以来的最高峰值。习近平也承认说水情非常严重，军队已经前往救援，同时关注了至少20万人被紧急撤离的消息，36000人受灾，受困者在微博上的大量呼救。这些呼救在全中国引发群体极大的担忧和信息追踪。颐和滩拦水坝出现20米决口，可能会垮塌，第83集团军工防化旅紧急出动等消息，并指出中国夏季多遭水灾的侵袭，而郑州与洛阳等地临近黄河，黄河水灾则在中国历史上屡次造成人员伤亡。尽管是有先例的，但是科学人员认为气候变化仍然加重了涨水的风险。中国中部地区连日暴雨，多人死亡，河南洛阳附近一水坝决口。下面是罗拉的详细介绍。
中国中部河南省连日遭受暴雨袭击，已经造成至少三人死亡。河南省洛阳市伊河滩水坝出现20米决口，河堤受损严重，水坝随时可能坍塌。该市有700万居民。法新社引述中国官方消息指出，第38集团军的一个工程防化旅紧急出动，于21日凌晨5至6时对该水坝实施了2次土爆。另外，距离北京市西南只有700公里的郑州市也遭受极强降雨，当地发出最高一级的红色警报，而泛滥的洪水淹没了该市5号地铁线，导致多人失踪，已经有13人死亡。另外，从20日起，郑州市机场城市列车已经停运。近期，郑州市多个气象站的单日降水已经突破建站以来60年的历史最高纪录。另外，河南暴雨灾情发生后，解放军紧急派出前方指挥部队，出动军人、武警和民兵3200人进行救助。
香港政府下属的香港电台已经开始禁止员工在介绍蔡英文的时候使用台湾总统这个词汇，另外在介绍台湾政府的时候也应当尽量使用台湾当局，还要以台湾行政机构、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来取代行政院，不能使用国立、中华民国等字眼。该通告即日生效，称基于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处理涉及台湾的新闻报道和节目的时候，不得提及或显示台湾是主权国家，故需以台湾地区当局领导人取代台湾总统称呼。把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贴上新闻网页的员工也被要求自行离职或者请辞。具体情况请前往本台的官网主页浏览本台特别记者麦燕婷今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人权观察组织7月21日星期三发表了72个国际组织学者以及个人的联署信，信件中呼吁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立即撤销对智联会副主席邹庆彤的所有指控。详情请听瑞迪的报道。
参加联署的国际组织来自社会各界，有人权观察、人权捍卫者阵线、中国对话、澳大利亚的港澳联、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台湾全国律师联合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等。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德国学者 Eva Bilz、 旅美中国人权律师滕彪等人也参加了联署。这封写给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联名信呼吁港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智联会副主席同时也是大律师的邹庆彤。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王松莲指出，香港当局错误的关押和迫害邹庆彤，因为邹庆彤在提醒港人以及世界不要忘记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屠杀的努力中扮演着领头人的角色。王松莲指责香港当局好像决心要镇压一切说出中国政府不想听到的话的活动人士。王松莲继续指出，继续关押邹庆彤是在向世界表示港府正把最和平最庄严的抗议活动视作威胁。现年37岁的香港大律师邹庆彤是在1989-1964镇压中成立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的副主席。自香港2019年反修例抗争运动之后，北京当局公布港版国安法，香港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大批民主派人士和抗争者被捕。曾坚持30年、年年举行6.4烛光悼念晚会的支联会多名领导人陆续被捕并被判刑。原本低调的邹庆彤站到了前线，坚持6.4悼念，他也为此于6月30日被捕。6月5日获得保释后，在于6月30日七一的前夕被撤销保释还押。他被指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邹庆彤多年参与中国大陆的各种维权工作，目前在关押中的他仍然于7月9日发表文章呼吁不要忘记6年前发生的709中国律师大抓捕事件。
法新社香港站7月21日消息称，香港作为全球最富裕的土地之一，也是最不平等的土地之一。2019年以来的抗议示威和新冠疫情大流行让贫者越贫，民众对香港政府的失望不仅来自于其对北京的俯首帖耳，还来自于无法解决香港楼市天价，无法缓解贫富差距。该报道指出，香港目前人均 GDP 约为48000美元，而香港政府手中的储备在新冠冲击之下依然可观，约为1160亿美元。香 港的750万人口当中有超过5000名亿万美元富翁，这个数字在五年当中上涨 58%， 百万富翁人数则有28万人。不过富裕阶层的财富增加的同时，贫穷也在潜滋暗长。这两年当中，每个月收入不超过1170美元的香港家庭数量翻倍，逼近15万个。不少香港民众节衣缩食，疫病大流行和政治危机也冲击着这个英国前殖民地的经济。法新社指出，2019年的大游行谴责北京当局的管教约束，也是对香港领导人无法缩小贫富差距、无法解决高价楼市、无法增加社会扶助金的失望情绪的宣泄。香港的失业率今年年初曾经一度攀升到了 7.2， 这个17年以来的新高点，之后有所回落。非政府组织关注草根生活联盟向法新社表示说，需要特别警惕香港增长的贫穷现象，因为大部分的补贴都是特殊的，都是短期的。法新社还回顾了林郑月娥早前对住房问题的重点解决决心，以及目前等待香港社会住房的平均时间为 5.8 年，这个数字比林郑月娥上任的时候要多了12个月。法新社7月21日星期三巴黎站消息，法国的药品安全局当天暂时叫停了来自中国的一款新冠病毒抗原测试的市场投放和后续操作，原因是其可靠性出现了问题。法国的药品安全局对上述决定做解释称，这款新冠测试来自于杭州 Reality Tech 公司，跟针对该公司的快速检测试纸收到了多个报告，称出现了假阳性结果，比例在意料之外，另外一些还无法读取检测的结果。法国药品安全局说，鉴于上述情况，制造方暂时还没有拿出任何可以澄清的资料，因此决定暂时进口，暂时停止市场的投放，暂时停止发送广告以及使用，直到重新符合规定为止。法国的药品安全局还指出，该公司需要召回问题检测试剂盒，需要提醒所有的可能会拿到问题试剂盒的相关人等。法新社指出，黄州 Reality Deck 公司在今年五月已经召回了一批检测试剂盒，原因同样是使用情况的失常。法国目前的新冠病毒单日新增感染人数达到了18000，病毒的传播活跃程度一个星期之内暴增150%。法国政府表示，事态严峻，使用第四波病毒浪潮这一词汇的时候已经不再犹豫了。多个法国旅游热门地区重新要求民众戴上口罩，人们等待总理卡斯泰7月21日13点的电视报告，将会细化新冠护照的使用规程。巴黎大区公立医院方面表示说，目前法国年满60周岁这一群体当中有1/3的人都还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而全法国目前有 56.6% 的民众至少接种了一针疫苗， 46.4% 的民众两针接种完毕。因新冠病毒而住院接受治疗的人数10天以来持续走高，这一情况结合新冠病毒德尔塔变种的强大传染能力，法国已经宣布在满50人的文化和娱乐场所启用新冠护照的核查工作，此前只针对满1000人的场所进行核查。需要出示新冠护照的场所，除非特殊提醒，人们可以摘掉口罩了。而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这一群体暂时可以享受豁免，8月底之前暂时不用出示新冠护照。今天将宣布的新的限制性措施将具体细化到各个地区，国民议会也即将开始审核一份草案，是否在8月初把新冠护照的核查审核工作延展到各个咖啡厅、餐厅、火车、飞机、购物中心等地方。从今天开始，已经受到影响的例如健身房、游泳馆、电影院、博物馆、剧场、文化节等等组织方陷入了新冠检查的是否会减少访客的担心。例如正在举办的阿维尼翁戏剧节非官方部分，今年一共有1000多个剧上演在上百个场所，该戏剧节将一直持续到今年的7月31号截止。人们祈祷新冠护照的强制检查工作不会造成太严重的经济损失。有关新冠护照的获取方式，首先可以选择出示完整的疫苗接种证明，且要符合接种时间的规定，其次可以出示感染和康复证明，这同样要遵守相关的时间规定。最后还可以出示的是新冠检测阴性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核酸检测将从今年秋天开始不再免费。 7月21日星期三，法新社消息，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表示，流行的视频共享平台 TikTok 周三在该国第四次遭到封锁，原因是上面的视频被认为不合时宜。 TikTok 在巴基斯坦有很多粉丝，其中许多人用它来推销产品，但也有很多的人批评指责它宣传粗俗或者同性恋等内容。今年6月该公司表示，收到用户和官员投诉后，三个月内在该国删除了超过600万份视频，被删除的视频当中约有 15% 涉及成人内容。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瑞迪转播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抗争运动留给港人太多难以忘记的纪念日，7月21日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天发生在元朗西铁站的白衣人无差别暴力追打黑衣人的事件，标志着一场围绕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案而起的民间抗争运动暴力骤然升级，而原本被看作是亚洲榜样的香港警察队伍彻底失去港人的信任。而时至今日，元朗721事件的真相调查始终难以推进。两年前的七月，随港府拒绝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的坚持，以及对民间抗议活动的暴动定性，民间抗议运动已经如火如荼。21日傍晚，一批示威者向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大楼外的国徽投掷鸡蛋和墨汁，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同天傍晚，一群白衣人冲进元朗西铁站，挥舞棍棒，无差别追打过往行人，导致至少45人受伤，其中包括孕妇。不少现场民众当时电话报警，但警方行动迟缓，而且当日并未逮捕任何白衣人，引发港人对警方与当地黑社会团体勾结的怀疑。当地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也一度因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而被港人怀疑与这起暴力事件有关。事发之后，警方一方面否认出警延迟，另一方面对事件的说法却不断的调整。在事件次日的谴责袭击表述之后，又试图强调抗争者的责任。时任警务处长邓炳强一度称有议员带领黑衣人介入，令事态扩大。随后又有警方负责人称无差别袭击的说法不准确，因为现场白衣人与黑衣人势均力敌。今年初，更有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周天行将事件描述为一些白衣人与黑衣人激烈争执和发生暴力冲突。香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今年5月就此公布的调查报告，索性以双方集体斗殴来形容元朗721事件。所谓香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因权力十分有限，能否确实展开独立调查一直引发港人的怀疑，而该机构一度聘请外国专家协助调查，但在警方暴力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这些外国专家19年底集体辞职。港人要求确实展开独立调查的呼声始终没有得到当局的响应。警方调查真相、追查涉案白衣人的行动虽然迟缓，但在事件中曾试图居中调解、缓和冲突并被打伤的民主派议员林卓廷，则被警方以披露721元朗事件中一名被调查人身份为由指控罪名，并一度被捕。林卓廷更在元朗案司法调查中被控方指控搞事。与此同时，民间推动元朗事件原委调查的努力不断受到官方阻挠和打压。两个月前，香港电台记者蔡玉玲因为曾主持制作揭露事件真相的节目《元朗黑夜和谁主真相》而被警方以调查过程中查阅车主资料违法控罪，并被判刑。反修例运动推动下，泛民主派阵营在2019年11月底的区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元朗区当选的区议员誓言要推动对元朗事件的调查。不过，随着港版国安法出台，一众新当选的民主派区议员或者因参加反修例运动而入狱，或者因为要宣誓效忠等各种压力而自行辞职。当时成立的721工作小组也在小组副主席武建伟被捕之后就没有再开会。今年5月，事件发生近两年之后， 方有五名参与袭击行动的有势力人士被司法裁定暴动罪和有意图伤人罪名成立。这是事件发生以来首批被判暴动罪成的人士。法庭应当于明天22日宣判对这五人的刑罚。通常情况下，暴动罪在香港法律下最高可获判10年监禁，但由于该案件在区域法院审理，该层级的法院判刑最高只能是7年。元朗事件2周年之后，事件真相尚未大白，而港人也有了更多的不堪回首的纪念日。2019年8月31日，在旺角太子站发生警察袭击示威者和乘客的流血事件，40多人受伤送医。此后更有香港中文大学冲突，更有理工大学围城。香港在主权移交前曾经享有的自由，如今已丧失殆尽。港版国安法出台，更使得这座曾经的国际城市以十分暴力的方式迅速变成中国之下一座普通的城市。曾经30年坚持公开纪念8964的香港，如今已难以公开纪念2年前的那次元朗事件。以上是要闻解说。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多名政府成员被列入摩洛哥情报当局监听名单，引发极大反响。法国政府对疫情局势急剧恶化深表忧虑，各方担心第四波疫情的到来。疫情局势下，欧洲各国的旅游业正在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意大利和希腊的情况较好，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在忍受德尔塔变异病毒的肆虐。这是7月21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关注的主要新闻话题。另外，美国及其盟国谴责中国在全球范围展开网络攻击行动，以及河南暴雨引发洪灾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美国及部分盟国谴责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网络攻击行动，包括今年3月微软电邮服务系统遭遇的攻击事件。回声报指出，美中两国不稳定的关系再显紧张。周一，华盛顿正式指责北京进行大规模的网络袭击。在北约和欧盟的支持下，美国将今年3月微软电邮服务器的遇袭事件归咎于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中国在网络空间采取的不负责任、破坏性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对美国及其伙伴的经济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报道注意到，美国经常向莫斯科提出俄罗斯网络攻击的话题，但这是美国首次对北京进行的大规模网袭行动提出指责。周一对北京提出的指责是美国与其盟国协商后采取的行动。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时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在网络空间进行恶意活动。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门披露，今年5月判处了4名中国黑客，他们受到的指控是侵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政府和不同公司的计算机系统。报道指出，本次发出的指责导致在特朗普领导下已经严重受损的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拜登掌权并未能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北京对民主党的胜利表现冷漠，随后便不得不面对针对维吾尔拘留营掀起的批评浪潮。对北京的指责似乎也凸显了拜登策略的成功实施。这是北约首次对中国网络活动做出的表态，可能标志着美国的新的外交政策的成功。美国承诺将再次投入北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揭露美国及其盟友的指责毫无根据，同时表示美国才是全球网络袭击的主要发源国。北京还邀请相关国家加入9月份揭晓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中国驻堪培拉大使表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计划旨在建立一个安全、开放和合作的网络空间。另外，中国河南遭遇特大暴雨，一些乘客受困地铁的画面令人震撼。解放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气候灾害接踵而至，惨景又十分的雷同。 在北美遭遇创纪录的高温气候以及欧盟遭遇特大洪灾之后，中国似乎也陷入了气候失控引发的痛苦之中。河南省在连续数天暴雨之后，郑州市遭到水淹。社交网络平台上流传的画面令人震撼，一些乘客受困于地铁内，水位达到肩膀的高度，条条通道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洪流。街面上的情况也十分不妙，一些街区看起来就像泥泞的湖水，被困的汽车漂浮其中，其他道路似乎也被大水冲毁。郑州市目前处于红色警戒状态，中国气象部门披露，当地单日降雨量已突破60年来的历史记录。目前已有20万人口得到紧急疏散，官方数字显示，本次暴雨引发的洪灾至少造成12人死亡。十字架报今天在网页上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动员起来共同抗洪救灾，政府已派出军队前往救援。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今天的话题是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政治与经济考量。
7月23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和这以后举行的东京残奥会是在疫情在全世界肆虐之中举行。日本约 80% 的国民认为这次奥运会和残奥会应该取消或延期。而日本政府是怎样认识这次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呢？在这后边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因素呢？菅义伟首相在7月8日的记者会上，在谈及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意义时指出，这是在人类面临困难的时候，传达世界正在共同努力克服这一困难局面的好机会。这是日本在公开场合所说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但是在这里面还有菅义伟政权其他的政治打算。菅义伟的党总裁任期将于9月30日到期，此届日本众议院议员的任期也将于10月21日结束，也就是说，他的总裁任期面临着重新选举，只有当选总裁，他才能继续担任首相。他在17日的读卖电视台节目中明确表示有意参加伴随9月任期届满的自民党总裁竞选。他说，我认为如果时机到来，那么参加竞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每日新闻社和社会调查中心于7月17日进行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菅义伟政权的支持率为 30%， 较6月19日的上次调查的 34% 下降了4个百分点，为2020年9月菅义伟内阁就职以来的最低水平。不支持率为 62%， 比之上次调查的 55% 上升了7个百分点，是有史以来最低。菅义伟希望通过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做最后一搏，如果取得成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一点支持率。而从经济上来看，野村综合研究所金融 IT 创新业务总部执行经济学家 木内登英最近在接受雷哲 IA 编辑部采访时谈到了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他认为东京奥运会的经济效应据说是1兆8108亿日元。木内登英指出，受一都三县和其他县的观众限制的影响，门票购买和相关消费总额减少了约1309亿日元，经济效果估计为1兆6799亿日元。木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东京奥运会无观众，经济效果也只会减少约1500亿日元，不到东京奥运会经济效应的十分之一。另据报道，这次东京奥运会是否举行也与国际奥委会的收入有着直接关联。拥有独家转播权的 NBC 电视台与120多家广告主签约，创造奥运会历史之最。 NBC 是国际奥委会最大的赞助商，因此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在疫情肆虐的关头强行举行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是有各自政治和经济的考量的。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媒体关注郑州水漫地铁惊魂，至少12人死亡。中国中部地区连日暴雨，多人死亡。河南洛阳附近已水坝决口。加拿大西部因火灾蔓延与热浪大风天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数千居民撤离。人权观察组织7月21日发表联署信，72个国际组织和学者联名致函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呼吁立即撤销对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的所有指控。香港政府下属香港电台决定在处理台湾新闻时不得提及台湾是主权国家的字眼。法新社关注贫穷在香港出现可怕增势，贫富差距拉大。法国药品安全局暂停中国一款新冠抗原测试进口与投放。满50人的法国文娱场所正式强制检查新冠护照。印度政府称2/3的印度人已经拥有新冠抗体。抖音国际版 TikTok 第四次在巴基斯坦被禁止使用，原因是发布了被认为不合时宜的视频。约翰克里呼吁中国加速减排，中国回应称这取决于两国合作。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多列主持的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这个星期二发生了一件不小的事情。台湾方面宣布在属于欧洲联盟的立陶宛设立驻立陶宛代表处。法新社评论，这是18年以来第一个在欧洲国家首都设立的代表处。更具有挑战意味的姿态是，这是第一个在中国邦交国境内使用台湾而不是台北名称的外馆。自台湾海峡分裂，尤其是美国70年代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与中华民国中断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大陆一直在全方位地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蔡英文执掌台湾后，中方在国际上打压台湾动作更大。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的只有15个国家。不过台湾一直顽强地通过代表处而非大使馆的名义与多国维持着非正式的外交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强调，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是重要外交突破。台湾外长吴钊燮在周二记者会上说，驻立陶宛代表处是在欧洲国家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台欧连接是对外工作重点之一，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更能让欧洲朋友明白我们代表2350万台湾人。 美国在台协会同步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外交突破。所有国家都有享有与台湾缔结更紧密关系及拓展合作的自由。台湾是先进的民主政体，主要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随着台湾巩固其国际伙伴关系，并努力应对新冠疫情、投资审查及供应链韧性等全球挑战，美国始终致力于以符合美国一中政策的方式支持台湾。我们与朋友及盟友站在一起。有分析人士认为，立陶宛在台湾设立代表处背后可能有美国的默许甚至支持。如果说对台湾而言，此举意味着多大程度的实质性外交突破还有待观察的话，北京的反弹似乎证实了这是一起不小的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称，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反对建交国同台湾互设所谓代表处。赵立坚还说，我们敦促立陶宛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恪守建交承诺。法新社披露，台湾的正式名字仍然是中华民国，但越来越多的支持台湾独立的台独希望与中国大陆一刀两断，宣布台湾独立。如果那样，无疑对北京而言等于宣战。习近平当局形容台湾宣布在立陶宛成立代表处是闹剧，要求立陶宛不要给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身的独立力量民进党释放不良信号。立陶宛在宣布台湾将在今年秋季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的同时不失外交分寸，立陶宛希望与台湾在众多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合作，同时强调立陶宛看重一个中国政策。但是立陶宛外长兰斯帕杰斯也强调了不担心中国的制裁。事实上，立陶宛与北京的经贸活动有限，北京如果祭出经济制裁效果也不会太大。从北京的反应看，无疑对立陶宛的举动很不满。这不仅因为立陶宛此举对于欧盟地区的一些国家具有示范意义，还有一层更深刻的意义。作为波罗的海国家、欧洲联盟的成员，立陶宛是最早发起抵制北京在中东欧经营多年的17+1中国与中东欧机制峰会的国家。5月份，这个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明确宣布离开17+1机制。立陶宛外长在巴黎曾表示，17+1机制已成为分裂欧盟的一个因素。立陶宛不仅自己这样做，并呼吁其他欧盟国家跟进。立陶宛与台湾靠近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台湾外长吴钊燮在宣布台湾将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时强调，立陶宛与台湾分享自由与民主价值，两国在维护民主制度上处在同一战略前线。17+1机制最终并未让中东欧许多国家看到北京所承诺的前景，看到的更多是北京战狼外交的咄咄逼人，对人权以及普世价值的蔑视，也激起曾属于前苏联集团国家的痛苦记忆。立陶宛国会还通过了谴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犯下违反人道罪和种族灭绝。上个月，立陶宛宣布捐赠台湾20,000剂疫苗后，立陶宛外长兰斯帕杰斯发推表示，热爱自由的人们就该互相照顾。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国家共同对抗专制中国的阵线，立陶宛无疑是其中的一员。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特别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特别专题节目，我是倪楠。出生在母亲医生、父亲记者的家庭，经历过萨拉查军政府和康乃馨革命，今年44岁的 Tiago Rodriguez 多次感慨法国对移民和流亡者的接纳，对他的父亲和他本人的接纳。作为阿维尼翁戏剧节下一任总监，去除等级制度和同样自由的戏剧人共同进行自由的创作，这在他职业生涯中多次起到过重要的撬动点作用。2022年的9月1日 ，Olivier P 的总监接力棒将会交给他，他也会离开里斯本的教职，成为一个真正的阿维尼翁人。
在阿贝尼翁市中心的一处安静庭院，记者约他做了采访，谈一谈真实存在的两种欧洲。您是第一位即将担任阿贝尼翁戏剧节总监的外国人，戏剧节的主办方法国文化部和地方政府代表在宣布您出任下一届总监的时候，一直在强调您的欧洲属性，说您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主义者，而且一直说这对戏剧节来说非常重要。您自己也说过，十分感谢法国接纳您这个葡萄牙人，还有您的父亲。您是如何理解欧洲主义者的？什么是欧洲主义者呢？他又如何能够帮助戏剧节发展？还有就是，您个人感觉自己更加是葡萄牙人，还是法国人，或者说就是欧洲人呢？
La façon dont je me comprends comme européen se traduit au fait que je me comprends en tant que portugais en France。
在法国，我从事实上是自由的。作为一个葡萄牙人，我能够参加法国社会活动，对我而言，这就是作为欧洲人的范例。我从事实上可以保有我的思想自由，保有我自己的过去、我的经历、我的语言。我还能够在保有我本身的经历、过往、语言的同时，在这一身份所起源之地之外生活。我仍然是葡萄牙人，但与此同时，我又在阿维尼翁能够做到两者同时拥有，同时兼容，这就是我寻找的欧洲的模样。这种欧洲不是全欧洲都这样的，但它是存在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欧洲，另一种欧洲会强迫人们去同化，耻于接纳差异，对他者异类或者差异较为排斥。这另外一种欧洲还过分沉迷于经济的发展，或者与文化融汇之间出现了问题。要知道，文化融汇是欧洲大陆的基础，所以说这另外一种欧洲它也是存在的。我就想努力让自己、让别人生活在我理想中的欧洲，而非这第二种欧洲。我理想的欧洲是现实存在的，就比如我可以作为一个100%的葡萄牙人在这里被100%的接纳。我的艺术生涯开始的比较早，当时的欧洲大陆开放边境线，人员流动频繁，这让欧洲在过去10年当中文化艺术领域焕然一新。比如我人生当中的第二部剧是一个英国剧，我当时和一个弗拉芒剧团一起出演，演出地点却在法国，这就是一种多语言多文化世界的体现。我认为这就是当代多元欧洲的一种写照。这种欧洲开放好奇，是交叉路口式的大陆，它不仅是欧洲大陆，还是对全世界开放的大陆。这种欧洲不仅是地理或者地缘政治上面的欧洲，而且还是文化上面的欧洲，这在我看来比地理上的欧洲大陆面积要大得多。因为欧洲从历史上来看，它和这整个星球都是有联系的。我从小生活在一种全欧洲到处走的环境当中，我待过很多国家，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工作过，也说很多种语言。这多种语言的欧洲是我自身身份认同感的核心，所以我的自我认知就是一个欧洲人。关于这个话题，我从博学的乔治·史坦内尔教授的一句话当中得到了非常大的启发。他说过，只要还有咖啡，就像现在你我这样围着咖啡聊天，那么就会有欧洲，就会有欧洲思想。这是一种围着咖啡桌探讨的欧洲的概念，庆祝欧洲的多元，通过对话和民主来培育差异，集体思考现实与未来，这就是我传递的欧洲概念。我也在工作当中传递这一欧洲概念，希望在戏剧节继续传递下去。更何况我认为，自从1947年阿维尼翁戏剧节创始以来，这个戏剧节就是整个欧洲最光芒四射的咖啡厅。我希望继续为这一乌托邦做出贡献。为此，我觉得不能只考虑国际化，不能只从国际角度考虑欧洲。虽然阿维尼翁戏剧节会从国际角度有所考量，但也要从地方的当地的角度去考虑欧洲，这是一种街巷式的欧洲，比如就在阿维尼翁市这种当地的欧洲概念。我们需要思考阿维尼翁如何才能同样是欧洲的呢？欧洲是一个移民多元的故事，拥有多种语言多种文化，我们需要在身边，就这种触手可及的身边，感受当地的欧洲感。这意味着在别处寻找欧洲，也从当地及阿维尼翁市从那里寻找欧洲。我感觉有的时候我的剧会很悲观、很暗淡， 这却帮助我在现实生活当中保持乐观和阳光。有时候我需要在舞台上释放暴风雨一般的情绪，为的就是摆脱这种充满能量的情绪，让它同时变得有价值、有创造意义，让这种情绪变身成为艺术和思想。当然，我也是抱着一种评判的眼光来看欧洲的，但我评判欧洲的热情来自于希望。我对这种欧洲的理念抱有希望，它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欧洲的理念同时也应该也值得走得更远。
Mais la passion de ma critique, elle vient de mon espoir, d'une idée d'Europe que je pense qui existe vraiment et qui doit s'enlargir.
今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死亡、暴力、身份认同差异等等导致的痛苦，还有就是人类时代的终结这种戏剧的话题，再有就是您改编自俄国诗人契诃夫的《樱桃园》当中散发出的对不可追之过往的感伤。您认为戏剧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一次阿维尼翁戏剧节当中这些非常严肃而又很终极的主题呢？我们是否还能对未来继续乐观呢？
Alors, quand vous dites que le théâtre fait miroir de la réalité, vous avez raison.
当您说戏剧反映出的是现实，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而且我们也在本次戏剧节许多剧目当中感受到了。我稍微说一下我看过的或者读过的几部剧吧，因为我们首演还没有来得及看太多，比如 Christiane Rahi 的《狗狼之间》或者 Caroline Gilla Nguyen 的《博爱童话》，他们这类作品的确是对现实生活有一种镜面评判的效果。与此同时，我认为这两者之间还存在了一种杠杆的关系，起到了一种等候大厅的提前预知与缓冲的作用。我们可以理解，在这个等候大厅当中先思考一下该怎么做。在这里，戏剧的镜面作用不会限制住现实生活，这种镜面效果让我们理解现实，或许未来去解决问题。这也是戏剧浩繁可能性当中的一种，那就是戏剧可以对现实生活进行蒸馏，让我们在走出剧场之后能够以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待我们已经见过的事物。
Distiller la réalité, pour nous permettre après de sortir d'une salle de théâtre dans l'espace où on a vu une pièce et regarder autrement ce qu'on avait déjà vu.
您为什么会选择契诃夫的《樱桃园》来改编呢？
Chez la série Z, j'ai trouvé énormément de lettres envoyées par Tchekhov en 1904 aux gens de 2021.
有关樱桃园，我发现契诃夫在1904年给2021年的人类发出了许多讯息，这就好比是契诃夫也是为我们而写的这部樱桃园。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在写这部剧的时候，他认为这部剧不会存世长久。他说过，也许六年、七年当中人们还会去演它，但之后肯定会被人们忘掉。而现在呢，距离这部剧的问世已经超过了120年，我们仍然能在当中找到与现实生活产生回响的内容。它的出版年代之久远，丝毫不影响它现在的吸引力。我认为这就是文学戏剧著作的神秘和能量。这种著作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在描写当时年代的时候加入了诗意，加入了普世感。这样过去多少年之后，我们还会感觉这部剧是为我们当代人所写的。契诃夫的作品时代是俄国社会巨大变迁动荡的农奴制结束，农奴制的结束是在樱桃园问世之后的40年左右。他肯定想象不到我们这些人在2021年，我们聊的是疫病大流行，聊的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聊欧洲概念、星球概念或者人类概念。他绝对不会想到他的剧本《樱桃园》今天离我们仍然如此之近。这部契诃夫的《樱桃园》现在拿出来和观众分享，我感觉十分美好，因为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他为了1904年的时代而写，也可以理解为契诃夫同时也是为了2021年的人而写的《樱桃园》。
Vous imaginez que la magie du théâtre permet que Tchekhov a écrit pour 202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特别专题之一，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于2021年7月16日在中国东部城市福州开幕。本届大会将主要以线上方式举行，大会审议2020年到2021年世界遗产候选项目，计划于7月31日闭幕，而英国的利物浦和澳大利亚大堡礁备受关注。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阿祖莱在开幕式上进行线上致辞，他说随着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临近50年，本届会议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以开阔的眼光来看待公约执行情况，包括列明秩序、保护监测以及对当地人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同时表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迹在2020年损失了近一半的收入，表示遗憾。但这场新冠疫情大流行也进一步敦促了旅游业更加尊重世界遗产和当地的居民。本次联合国世界遗产大会议程包括审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待审项目，会添加新的需要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也会推出一些濒临危险的名单。大会期间，与会者讨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提出应对未来挑战以及促进世界遗产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共识和倡议。目前世界上167个国家的1121个景点被列入需要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今年有255个景点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审查，其中53处已经列入濒危的世界遗产名录，如受到大众旅游影响严重的威尼斯，以及布达佩斯受到多瑙河畔不合时宜的拆除和重建的影响。另外，英国的利物浦港于200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指出，由于当地过度开发让城市中心明显扩张，已经改变了于2004年入选的世界遗产路的利物浦港口的轮廓。专家们还进一步指出，重新开发计划将会在视觉上把各个船坞区隔离开来，损害了利物浦的遗产风景。专家们认为，利物浦有可能完全失去使其得以拥有世界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利物浦港的历史中心地区分为六个区，见证了18世纪到19世纪世界主要贸易中心的发展历程，在英联邦的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成为运送大量人口的主要港口，例如从北欧向美洲运送奴隶和移民。利物浦是现代船务技术、运输系统和港口管理的发展先驱。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坚持建议将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列入濒危的世界遗产名录，并称这是为进一步提高保护力度。为了阻止大堡礁被列入濒危名单，澳大利亚政府在此次世界遗产大会前邀请了多国驻澳洲的大使到大堡礁进行浮潜，观察大堡礁珊瑚的状况。澳大利亚政府强调，其在世界上管理最好的珊瑚方面取得了成绩，但是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因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如污水、人类活动，让大堡礁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让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30年的大堡礁已经严重的恶化，尤其珊瑚多次大规模白化。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联合国世界遗产大会召开，利物浦和大堡礁备受关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苏欣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请听《Parlez-vous Paris》第12课。本次华语节目也将在这次法语课之后全部结束。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Nathalie, je suis syrienne, j'ai 17 ans. J'ai remarqué qu'ici à Paris, les magasins ouvrent tard et ferment tôt. Alors je me demandais comment font les Parisiens pour faire leurs courses quand ils sortent de travail et les magasins sont déjà fermés.
17岁的娜达利来自叙利亚，她已在巴黎生活了2年，她很想知道巴黎上班族什么时候购物，因为巴黎商店实在关门太早了。
Monsieur Simama,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faire rencontrer des commerçants du coin?
D'accord. On va aller visiter un magasin de vêtements de prêt-à-porter féminin. Ça doit vous intéresser.
C'est parfait.
Monsieur Simama 是巴黎马来区圣安托万街商会主席，他带我们走进一家成衣店。
Bonjour.
Je peux peut-être vous aider? Donc là, c'est la nouvelle collection. Donc il y a des robes en soie comme ceci, ça c'est des modèles intemporels qu'on a en permanence. Les couleurs vont changer en fonction des saisons.
我好喜欢这家店的丝绸长裙 les robes en soie.
On a des petits hauts comme ceci.
这里还有短装和上衣 les petits hauts.
Là, vous avez de la maroquinerie.
店里也有各种皮货 de la maroquinerie 和头巾 les foulards.
Ça dépend de l'événement et des accessoires qu'on va mettre. Il y a ça quelque chose.
感觉这里的顾客寥寥无几，也许是不到周末的原因。
Quels sont les horaires d'ouverture de votre magasin?
Alors, les horaires d'ouverture de la boutique sont de 10h30 à 19h30. Voilà.
这家店上午10:30开门，晚上7:30关门。
On peut être fermé une demi-heure dans la journée, de 14h30 à 15h. On ferme pas plus tôt, à 13h, parce qu'il y a aussi des gens qui travaillent dans des bureaux qui viennent à ce moment-là de la journée.
原来法国上班族女性会利用午休时间 la pause de midi 出来逛商店。
Quel type de clients viennent dans votre magasin selon les horaires?
Le matin, si vous voulez, ça peut être des femmes de 50 ans qui sont à leur compte et qui ont un peu de temps. Entre midi et deux, ça va être des employés, notamment des gens de bureau. Dans l'après-midi, ça peut être des touristes également le matin qui se baladent un peu dans le quartier, qui font des musées, voilà. Et en fin de journée, c'est des sorties de bureau.
其实顾客会根据自己的作息时间灵活掌握，比如上午来购物的女性通常从事自由职业，下午5点下班以后 à la sortie des bureaux 来这里的是工薪族。游客的购物时间就不确定了。
Merci, madame.
Bah, merci à vous. À bientôt.
À bientôt.
Au revoir.
Au revoir.
娜达利和我都喜欢这家商店里的裙装，她一定会再来的。让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店。
Attention, le feu est rouge.Alors là, on traverse la rue.
Et là, et on arrive chez le primeur.Donc, vous constatez que les fruits et légumes sont très bien exposés. Tout est parfaitement rangé. Ça donne envie de manger.
我们过街来到一家时鲜水果蔬菜专卖店 Le Primeur.
Nathalie, tu peux décrire les produits que tu vois?
Je vois des pommes, de kiwis, fraises, et des raisins, ananas...
Ça donne envie, non?
Oui, ça c'est vrai.
这里的蔬菜水果摆放整齐，有苹果 les pommes, 草莓 les fraises, 葡萄 les raisins.
Extraordinaire,
je peux goûter celui-ci. Voilà. Il est là le patron, non?
那位就是老板，咱们去问问这家店的营业时间。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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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rs, tu veux savoir quoi, Nathalie?
Quels sont vos horaires d'ouverture?
Alors, on ouvre de 7h du matin.À 20h30 le soir.
这家店的营业时间是早7点到晚8:30。工薪阶层下班后还是有时间过来买东西的。
Pourquoi vous fermez pas plus tard le soir?
Parce que ça manque de personnel, c'est ça le problème.
如果延长营业时间，老板必须雇更多人手。
Est-ce que les autres supermarchés vous font concurrence?
Non, pas vraiment, parce que nous, c'est les clients qui aiment les bons produits.Et c'est vrai qu'au supermarché, on ne trouve pas tous les produits. Pas du tout, quoi. Ils sont servis par les centrales d'achat. Tant qu'on n'a pas les mêmes qualités de produits. Tant qu'on a des clients différents.
超市营业时间相对较长，但对这家店不构成威胁，因为这家店的蔬菜水果质量更有保障。他们做的是不同顾客群的生意。
Tu vois, Nathalie, ce primeur, il ferme à 20h30. C'est tard, non? Non, pour moi, c'est pas tard.
En revanche, tu peux faire des courses entre midi et deux, comme font les Françaises.
Oui, je vais essayer de faire ça.
晚上八点半对 Nathalie 来说一点不算晚。在叙利亚，商店开门到深夜。当然了，Nathalie也会入乡随俗，利用午休时间出来购物。Au revoir, Nathalie.
Au revoir.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